的饮料，我一点都不要让步。好，我们一方面抵挡魔鬼，一方面第八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啊，我们要先亲近神，神才要亲近我们。整个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啊，先主动的，神要来找我们。God took the initiative， 神采取主动，神先主动，预备一些方法要把我们找回去。可是呢，神既然他给我们自由意志，神也不会说你不要我，我非把你抓回来不可。所以这里啊，这里一个很好，我们说谈这个查经的方法，这里有一点重要的事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当我们千万不要只看一节圣经啊，就是根据一节圣经啊，就自己造了一大堆这个 theology， 造了一大堆神学来讲。他说：“您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啊，这个就表示说啊，神根本很不愿意亲近我们，神很 reluctant， 神很不愿意亲近我们。可是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强迫神来亲近我们。如果我们只把这一段圣经啊，这一节拿来看，没有把这一节圣经在整个圣经的启示的 context 里面来看的话，我们要造成各种古里古怪的神学。所以啊，很重要，我们千万不要把圣经拿来断章取义。就我们讲了几次了，不过只是要讲几次，就是什么 law repetition， 就是想办法我们重复几次，就要把这个很深的印刻在各位头脑里面。千万不要把圣经拿来断章取义。好，这里的圣经所说的说，其实啊，神早就预备很愿意我们亲近他，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亲近他了，神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可是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 more than willing， 很愿意的，神要亲近我们，我们就跟神有一个交通。可是你要亲近神的时候，雅各说，有罪的人呢，勿要洁净你们的手。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并不能说我很多罪了，所以啊，我是一个大的罪人，我亲近神，我照样要把我的罪带来，我根本不愿意离弃我的罪。圣经说，如果你要亲近神的话，你要先洁净你的手。这里所说的洁净你的手啊，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在背后里面的 imply， 背后里面啊隐藏着或者引照着旧约圣经的那种一些啊亲近神的方法了。在几天前 Dr. Osborne 在这里跟你们讲啊，讲说旧约圣经的律法里面呢，有叫做其中一个叫 ceremonial law。 我不晓得怎么翻了，仪式方面的，跟仪式方面的这个啊，或者跟崇拜方面有关的律法。犹太人要到进到圣殿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手要洗得干净。为什么缘故？因为这是神以这个方法要来教导以色列人，当一个人要亲近神的时候，他的生活需要洁净。神很不喜欢罪，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罪洗干净。所以雅各都用这个表示法在这里说啊，我们要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要洁净我们的手，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愿意放掉我们的罪。他说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这里所说的心呢，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话里面，心有时候常常把这个当作我们这个感情啊 emotion 的一个中心。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心啊，是讲到心就是我们这整个人整个 personality， 我们这整个人的中心 center。 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智，圣经都包括在心里面。换句话说，当我们愿意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整个这个人呢，愿意得到干净，我愿意丢掉这个罪。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啊，好，这里一样，这里并不是说 OK， 如果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要等到我能够自己好好的修养， 我需要把我的罪通通拿掉以后才到神那里来，也不是。就刚才我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圣经断章取义的话，又搞出很多很多矛盾的事出来。这里雅各跟我们讲的是说什么呢？我们既然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寻求神的时候，好，我就愿意丢掉，我就愿意丢弃我一切的罪。当然只有神才能够洁净我们的罪，可是我就愿意丢掉我们的罪，到神面前来求神，求神洁净我的罪。我愿意过在一个干净的洁净的生活，我愿意在神面前过一个洁净的生活。这样的人呢、啊，我们才有办法亲近神。这里啊，雅各说，你们需要愁苦，你们需要悲哀哭泣。这里所说的愁苦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所说的愁苦这个字啊，跟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24节里面所说的说，哎呀我真是苦啊，那个同样一个字。保罗在罗马书27章那里啊讲什么？他说啊，哎呀我真是苦啊，我在我身体里面有两个律，我一个律想要遵守神的律法，可是另外一个是罪的律啊，叫我去犯罪。我所愿意的要去做的善我做不出来，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偏偏做出来。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耻辱的身体呢？保罗对于他的这个很矛盾的生活啊，保罗觉得非常的苦。雅各说啊，雅各在这里说，你们犯罪的人啊，你们要像保罗一样，能够看出你们的这种心怀二意，一方面想要亲近神，一方面你们想要爱世界。如果你们有这种心怀二意的时候，雅各说你们应该看出你们现在这个很可怜的可怕的情况啊，你们应该在那个地方啊为这件事啊愁苦。你应该为这件事不要觉得我这样很好，我就继续不断的要心怀二意。你应该要像保罗一样的说，我真是苦啊，这种情况啊，我就要愿意求神拯救我脱离这个，得到这个解脱。我们需要悲哀，我们需要哭泣，我们里面心里面的真正的悲哀，外表上哭泣就是在外表上的这个 outdoor expression， 就是这个悲伤在外面的表现了。雅各说，你们要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雅各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快乐，雅各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喜笑。其实啊，喜笑啊，对我们有一些很好，在我们心理上啊，有一些很好的作用。如果一个人呢，一天到晚都就这样连抽带着抽油，一天到晚这样哭哭兮兮的，这种人呢，心理上不很健康。喜笑并不是坏，可是在这里雅各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喜笑，他不是讲这个，他所讲的说，如果你知道你是有罪的话，不要说我毫不关心，我虽然有罪，我照样喜笑过的时候，我根本不管。不是这种态度。如果你真的有罪，你应该啊将你的喜笑变作悲哀，来到神面前求神洁净你。你得到神的洁净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跟神亲近，神跟神有这个很密切的 fellowship。 所以雅各说，你需要在主面前自卑啊，主就必叫你升高。你如果有罪的话，应该自己屈服在神面前，你应该来到神面前求神洁净你，你看出你自己的痛苦，你知道你自己的这个败坏的情况，求神洁净你，谦卑在神面前领受神的救恩呢，神会洁净你，然后神就必提高你，使你跟神做神的朋友，神就会使你跟他有很密切的 fellowship。 从第11节到12节，雅各跟我们讲要重要的事。好，这里也许我们要花多点时间来看看这件事啊。就说关于不要彼此批评的事，第十节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这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雅各告诉我们说啊， 我们要不要彼此批评，彼此论断。这里所说的批评啊，有些人就想想说，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来对一些人评价吗？那比如说啊，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说雅各说你们不可彼此批评啊，那我们惨了。尤其是在神学院教室的这些教授们啊，你就会批评你的那个学生不可，你的学生你的弟兄嘛，那惨了，我们跟 Dr. Osler 两个是惨死了。这里所说的批评并不是说不要来 evaluate 你的学生，不要 evaluate 你的弟兄，你做教授非 evaluate 不可，不然的话你怎么给他们成绩，对不对？这里所说的批评啊，是指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OK， 就是说不应该 talk him down。 这里所说的批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众人面前谈到某一个弟兄啊，我的目的乃是要使这个弟兄在你们的眼光里面降低他的地位。我是不是讲的有没有清楚我所讲的意思啊？就是说啊，比如说啊，我现在讲何弟兄好了，我说对不起啊，我用你做例子。比如说啊，这里所说不可彼此批评，比如说我这里所说不要批评何弟兄的原因是怎么一回事呢？比如说我就跟各位现在对何弟兄有很高的评价啊，很尊敬他，那我就说啊，算了算了，何弟兄乱来，我跟你们讲了一大堆话，目的乃是使你们低看何弟兄，这个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的不可批评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说你不要使你的弟兄，使别人啊对你的弟兄啊来看低他，来轻看他，这个意思。这里啊，就是说有急事，当这位弟兄不在场的时候，比如说何弟兄不在这里，好，我就故意跟你们讲说何弟兄怎么讲了一大堆话，一堆话是真的假的不管的，我讲一大堆话，我的目的不管真的假的，我的目的是要使你们影响你们亲爱的何弟兄，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批评，尤其是当何弟兄不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这样讲。好，所以说我们不应该彼此批评，我们不应该彼此论断，因为如果我们批评弟兄，我们论断弟兄的话，我们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在这里所说的律法到底指的什么呢？在第十二节底下最后一句啊，那里说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吗？那里所说的那个别人呢、啊？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别人，在原本的圣经里面呢，是说不要论断你的邻舍 your neighbor， 你的邻舍，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别人。那原来这里是一个邻舍，不要批评你的邻舍。从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啊，雅各所说的律法到底是怎么是什么律法？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我们中文大概把它翻成说爱别人如同自己，其实那里也是一样，我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换句话说，这里雅各所说的，如果你批评弟兄，就是想要降低弟兄在别人的目眼光里面降低弟兄的位置的话，你就没有爱弟兄。换句话说，如果我在各位面前的批评何弟兄啊，使你们对轻看何弟兄，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是什么呢？我就根本就藐视这个律法。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你的邻舍，我根本就藐视这个，根本就忽略这个。换句话说，我就在这里批评这个律法，我根本就降低这个律法，我根本不理这个律法。好，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事我要跟各位谈，我们想一想呢，就是这个。所以如果我们看这节圣经的话，说我们不要批评，我们不要论断，那昨天在我们这个 workshop 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啊，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或者在我们 fellowship 里面，比如说有某一位所谓弟兄进来了，这某位弟兄进来啊，他有很怪的神学，或者他带来不信派的神学，他进到我们 fellowship 来的目的啊， 就是把要把我们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的信仰打乱。那他要把我们叫来，他进到我们腓立比来，对我们腓立比的破坏性很大，对不对？他来要把我们的信仰搞坏，要破坏我们腓立比的工作。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们能不能够批评他？我们能不能论断他？比如说啊，我是，比如说我们各位大部分都是 fellowship 的那个领导人 leaders， 在这种情况底下 fellowship 的 leader 要怎么处理？比如说 fellowship 的 leader 会说，哎嘿，我就随便造一个名字好了，叫说啊什么，好，我们叫吴弟兄好了。比如说吴弟兄进来了，好，他进来要在我们 fellowship 里面在捣蛋，他就来散布各种不同的异端，来破坏我们的信仰。在那个时候啊，我是 fellowship 的 leader， 在这个 fellowship 的领导人，我也负责。在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告诉这吴弟兄说，吴弟兄你错了？有人说，如果我告诉他的话，我就论断他嘛，对不对？你怎么论断他？他错了。OK， 还有，如果我告诉他吴弟兄不听啊，吴弟兄照样到处来破坏，找你找你找你，很多人就把你的信仰搞坏了，把它造成很多的困难。在那个时候，我做一个 fellowship 的 leader， 一个 fellowship 的这个领导人呢、啊，我是可以告诉其他弟兄的弟兄们，你们要小心了，这个吴弟兄啊，他的信仰不纯正，他的信仰乱七八糟，会把你的信仰搞掉了，你们要小心。如果我这样做，是不是违反雅各在里所讲的话？不是坏。OK， 对对对，可是我再找一个其他证据给各位看好了。在这种情况底下，并不是这里所说的论断。我先讲这句，先看这个好了。雅各自己在这里说，你们不要论断弟兄，你们不要批评弟兄。然后我们看雅各啊，在某一种情况里面，雅各有没有批评弟兄？我先跟各位讲一个历史背景，然后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当教会历史啊，在这个教会刚刚在耶路撒冷开始以后不久啊，当然这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了，然后呢，因为斯蒂凡跟斯蒂凡有关的这一个弊派啊的缘故啊，教会就分散到处去了。那到处去以后，有一些人就到安提阿到处去传福音了。后来在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成立了。安提阿的教会成立以后啊，不久。扫罗得救，就是以后的保罗啊。扫罗得救，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圣灵就差遣保罗啊，跟巴拿巴到外面传福音去。那他们就到处去传福音了。当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当他们去传福音，尤其是在他们到那个德比OK， 就是在一个一些中文名字我忘了，以哥念德比。那一个地方传福音的，就是在加拉太的那南部那一段就要去传福音。保罗去传福音以后啊，保罗传福音离开了以后啊，就有一班犹太人啊，他们说是犹太的弟兄啊，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就跑到保罗去传福音的这些教会啊，到那里去跟这些信主的外邦人讲，他说你们这是外邦人啊，你们现在信耶稣，你们认为保罗告诉你们说啊，信耶稣得救了。他说保罗讲错了，你们啊，只信耶稣还不够，你们信耶稣还不够得救，你们如果要得救的话，你们要信耶稣。可是除了信耶稣之外啊，怎么你们还要加上受隔离，而且要遵守摩西的那种一切律法，跟犹太人一样。换句话说，你们外邦人的信耶稣还不够，你们要先信奉犹太教，成为犹太人，跟犹太人一样的守摩西的律法、受隔离等等这一套，然后你再来信耶稣，你这样才会得救。这些人呢，就到保罗传讯的地方去捣蛋了，去搞乱他们的信心，把他搞得乱七八糟，搞得糊里糊涂了。好，后来呢，这件事就在教会里面引起了争执， 到底怎么办？保罗他们已经回到安提亚来了，在那个时候怎么办？这种情况里面，所以啊，安提亚的教会就派保罗跟巴拿巴，让他们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啊，就本来的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就是那些原来的门徒，跟保罗、巴拿巴这些教会的主要的领袖啊，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开会讨论这件事要怎么办。那当他们开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当然带领他们了。所以啊，这件事记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们就那里开会讨论的结果，他们就说，外邦人不必要受隔离，外邦人不必要先成为犹太人，来遵守犹太人所有的律法。我所说的律法就是包括整个犹太人的律法，不只是 moral law， 不只是那个道德的律法，就是上次几天以前那个 Dr. Oster 跟你们讲了三个啊， ceremonial law， civil law， moral law， 他说不只是 moral law， 一切通通包括在内，要遵守。那以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人呢，他们就聚集那里告诉我们说，圣灵在他们当中啊，我看是这几节，呀，可是有一个地方说圣灵跟我们怎么样，是在哪里？我看啊 ，OK， 二十八节，对，他就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的身上，唯有几件事不可少，等等等等，啊，这个问题。不是啊，也许有明天有机会，我跟谈一点也好。不过啊，这个问题，他们就是说啊，当他们开会聚集的时候，他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圣灵跟他们同意，知道 ，OK， 外邦人呢、啊、不必要受隔离，外邦人不必要先成为犹太人，然后才来信耶稣，他们只要信耶稣就够足够了。好，他们开会讨论的结果啊，雅各。就写了一封信，就写信给 OK， 就各位看啊，第二十三节，于是写信托付他们，内中说啊，他们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雅各写的，雅各写封信啊，告诉那他们说，使徒和做长老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雅各在这里，在他信中，雅各自己讲啊，这是雅各写的书信啊，他就讲啊，他说有一些人从我们东疆出去啊，这些人呢、啊、我们没有派他们出去，他们自己出去的，这些人去做什么？这些人出去来搅乱你们的心，来搅扰你们的信仰。雅各是不是论断人在这里？Right. OK. 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要分清楚了。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叫我们不要论断人，不要批评人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爱心，爱的缘故，对不对？如果我爱我的弟兄，照圣经所说，如果我爱我的邻舍，如果我爱我的弟兄的话，我就不应该讲话来伤害我的弟兄，对不对？我就不应该叫我的弟兄受别人看不起。可是爱，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爱，不但是对某一个弟兄而讲，你也爱也应该达到其他另外一方面的人。换句话说，在雅各的情况底下，在那种情况底下，雅各当然他需要爱这些出去捣乱的这些弟兄们啊，对不对？可是一方面雅各也需要爱这些教会，被他们扰乱的教会，对不对？如果雅各说，我因为爱这些弟兄，这些弟兄去乱搞，我不警告这一个教会的弟兄们啊， 雅各也许爱这些弟兄，可是雅各根本就没有爱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对不对？ Do you get my point? 所以啊，雅各说不可论断人啊，你是如果你爱你的弟兄不要论断人，可是一方面呢，一方面你对弟兄这一些受扰乱的弟兄的爱啊，就需要你警告这些弟兄，这些假弟兄啊，他们在做坏事，你们要小心，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保罗。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13节也讲，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第10节说啊，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第13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要彼此论断这个字啊，跟雅各所说的不要彼此论断同样一个字，不要论断。他在这里所说的不要论断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说啊，你想要啊，这个人好坏，这个人就是想要说啊，这个人坏人啊，我对他怎么样呢？也就是刚才那个雅各所说的，我的目的就想要把这个人的地位减低，要使别人呢轻看这位弟兄，对不对？当保罗自己讲啊，他说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好，可是我给各位看几节圣经啊，在哥林多前书5章6节7节，保罗说，你们这自夸更是不好的，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饼，应该把旧教除尽，好使人成个新团等等。在这里保罗讲什么呢？在个人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罪，可是这个犯罪的人在那里破坏教会的工作，保罗说你把那个人赶出去。保罗这个人犯罪了，把他赶出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不但是要爱这个弟兄，他也爱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受这个弟兄的破坏，保罗说你非把他赶出去不可。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4章14节，提摩太后书4章14节，提摩太后书4章14节，好，这是保罗写信给他的一个他叫做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那里所讲他讲什么呢？他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只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保罗在这里啊，告诉提摩太说，要铜匠亚历山大做什么坏事。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注意，你要防备他。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所谓论断，这个并不算是保罗所说的不可彼此论断。我们看罗马书，保罗说你们不要彼此论断，不要论断别人。而在提摩太保罗自己所写的信里面，他说哎，铜匠亚历山大大大苦害我，他告诉提摩太你要防备他，是不是矛盾呢？不是。我的 point 就是什么呢？就说我们保罗在这里啊，他爱提摩太，他要提醒提摩太不要再吃这个亚历山大的亏，因为保罗出于爱心告诉提摩太亚历山大怎么坏，他是出于他爱心。所以啊，到底我们说不可论断人到底什么意思？绝不是说在一些情况里面我们绝不能够告诉别人说某些弟兄坏怎么样，某些弟兄错了，不是的，只要是在于我们的动机在哪里。我的动机是使要打击这一位弟兄的威信呢，还是我的动机是在于要使别人爱别人，防我为了爱别人叫这些人不再受这位弟兄的苦头啊，我来讲这个弟兄 什么坏什么坏。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来破坏这个弟兄，我主要的动机啊并不是要破坏打击这个弟兄的威信，而是动机是在乎要爱这些羊群。换句话说，我的 point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能够分别这些事，并不能够说 OK 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论断，说有一个异端的人跑到我们教会里面来把我们教会打算了，我说诶，我不应该，我也不能够把他赶出去，我也不能够告诉弟兄说你们要防备他，我这样做的话我就论断了，我就错了，绝不是这样。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好，也是一个看圣经的方法了，不只是要断章取义，我们要把整个圣经啊摆在一起来看，才能够知道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才把整个圣经看起来，在圣经的 larger context， 在圣经的很大的前后文里面，能够看到底圣经它所讲的 point 是什么。如果我们 miss the point， 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圣经更要讲我们的那一点呢，我们反而是把圣经看错了。所以啊，我们昨天谈的这件事啊，我昨天没有时间讲的那么详细啊，在 workshop， 而且很多人不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因为今天这里是一个好的机会跟各位提提这件事。就是说啊，如果你做一个 fellowship 的负责人，有一个破坏，要来破坏你的羊群，想说一只豺狼进来了，你做一个牧人，你应该负责任，有责任把这个豺狼赶走，你应该有责任，为了你爱你的羊群的缘故，你有责任把这个豺狼赶走，你为了你爱你的羊群的缘故，你应该让提醒你的羊群，让你的羊群知道这个豺狼来是要破坏你的信心。这个跟雅各在这里所说的论断不一样，我们的动机是出于什么？我们当然要爱这位弟兄，同时我们也要爱我们的羊群。我不晓得我这样讲是不是把你们 confused 呢？如果没有 confused 那就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Yes。Well， 在这里啊，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几节啊？刚才我们看的说啊，第五章第五节。OK， 要把这样的人，就是犯罪的人呢、啊，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里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Well， 这里有两三种不同的那个学说了，不过主要我如果简单的讲啊，大概是可以这么说，这个人呢犯罪了，所以他们说把这个人交给撒旦了，有人说话就说把他赶出教会，因为在教会里面呢就是神的国度里面，对不对？你在教会外面，教会的圈子外面就是撒旦的权势管制的地方，所以你把他赶出教会就是一样的，把他交给撒旦，那让他在魔鬼的这个管理底下败坏他的肉体，你把他赶出去，处罚他的目的啊，不是说完全丢弃他，我们处罚他把他赶出教会去的目的啊，乃是希望他有机会因为这个缘故来悔改，所以希望也许 maybe 他的灵魂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就是你把他赶出去，你的处罚是有一个目的的，目的就是说我处罚他的目的就希望他能够悔改再归向神那里来。如果我简单的很To oversimplify 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是那个嫉妒啊。OK， 问题就是说，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爱不嫉妒，那我有什么缘故？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说神的爱啊，就带有一个嫉妒性，对不对？好，那种嫉妒啊，不同意思的嫉妒，在刚才我们所说雅各书里面说神的灵啊，爱啊，爱到甚至到嫉妒，或者是旧约圣经里面讲说神是嫉妒的神啊，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由于爱所产生出来的嫉妒，就说刚才我所说的夫妻当中的关系啊，因为你爱到一个程度啊，你会嫉妒他，对不对？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那种嫉妒啊，不是这种由于爱出来的嫉妒，而是什么？那里所说的嫉妒是什么？嘿嘿，你比我强，看我根本就，我就看得很不逊你， 我就不高兴了，那种嫉妒，这是两个不同的嫉妒的 different case。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带有点生进来。 Do you remember？ 我等一下回到房间，我查告诉你下午，我没有带那个希腊文的圣经来。 They are asking that the zealous in 1 Corinthians chapter 13 and the zealous which is used in James, is that the same word in Greek? I don't remember either. I'll look up and let you know. 不过有一件事我要跟各位讲啊，就是我现在不知道了，不过就是说同样一个字的时候啊，意思也不一样。因为像我第一天跟各位讲过了，那个试探啊，试探的试炼，试探的试炼是同一个字 ，but 这同样是 perasmos， 可是他们的意思不一样。就是说同样一个字在 different context 里面 mean different meaning， 所以就是说，好，这样也是查经的一个方法了，很重要。当我们要想要知道到底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always 你的 context 来决定那个意思。对不对？我就讲一个例子好了。好 ，Webster 现在美国差不多可以说是最权威的一本字典，是 Webster 的字典了，对不对 ？Webster 的字典怎么来的？是不是 Webster 坐在那里啊？他说好，我定义啊，我自己讲啊 ，love 应该包括什么？他就把定义写出来，是不是他来决定这个 love 的意义？是不是？不是。他决定他的意义是什么，他就去看所有很多人的写的信当写的那书里面呢、啊、在他们的 context 里面来看到底 love 可以用在表示什么意思。行，所以就是说 always context is most decisive， context 最重要。所以就是说在主日星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所说的那个嫉妒的那个 context， 让我们知道那个就是说我看你比我强，我就很不是你。如果你有爱心的话最好的，我想没有一个父亲看到他自己儿子很成功就嘿嘿我心里很不高兴，因为有爱你绝不会不高兴，你很高兴，对不对？如果有爱就不会有那种嫉妒。可是有些人看到哎我的朋友，我们同样是，有些人说哎我们同样是同乡，哎你现在做什么总统了，我现在做乞丐，哎我很不高兴，我那是那一种，那是一种嫉妒。那爱里面就不会有这种嫉妒，就刚才我所说的父亲不会嫉妒那儿子的这种情况。所以啊，这里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嫉妒跟雅各书所说的那个嫉妒不一样。就雅各是第四章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嫉妒，不是其他所讲的嫉妒，他昨天我们谈的另外一个嫉妒就是这种嫉妒。 OK， 我们一起祷告。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爱我们到那个程度，当我们离弃你的时候你会嫉妒。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关心到我们到这个程度，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恩典。保着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一心一意依靠你，使我们能够专心爱你，使你不必于嫉妒，而让我们能够爱你更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灵性上一致的长进。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这是星辰中国教会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热切地鼓励您利用这些免费出借或低价出售的录音信息引人归主，或帮助您自己和他人树林生命的增长。罗马书十章十三至十四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我们的录音侍奉就是完全凭着信心，靠着主的供应，要把耶稣基督的名广传出去，使人听见了福音， 这座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和他对我们无限的慈爱，凡有愿做的心便蒙神的悦纳，愿神因您的工作而大大赐福给您。假如您要对这份工作有奉献，请将支票寄给 Cincinnati Chinese Church